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从在床上等死到超级的保险业务员，公司老总说他是保险业的奇迹，后来还成了一名培训专家。他是怎么起死回生的？又得到了什么经营秘诀呢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一名保险业务员，每天不停地拜访陌生客户，卖保险赚佣金过活。虽然我赚的佣金少得可怜，但我卖保险就看客户的需求，不看佣金的高低，而且我在一分钟之内就让客户明白应得的保障，所以客户很喜欢我。不过要是客户要求我打折退还部分佣金，我就拒绝，因为我宁可不要这笔业务，也要维护保险业的公平竞争。时间久了，再也没有客户要求我退佣金了。我还自费去学习销售技能，然后在晨会上分享给同事。时间久了，我就成了义务的兼职讲师。我陪伴新人去拜访客户，常常帮同事向客户讲解保险，然后要客户去找同事签单。即便客户想在我这买，我也拒绝客人的好意。同事知道了要分我佣金，我也不要。我这样做在保险业是绝无仅有的，所以大家都喜欢我。这年是1998年。其实以前我也不会这样做。在1997年下半年，我因为严重的尿毒症躺在家里等死。过了年正月初二，弟弟给我送来一本书《转法轮》。书里面讲，要想好病、去难、消业，这些人必须得修炼，返本归真。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。我想我也要修炼。几天后，我到萧光场上跟着大法弟子练功。两个月后，我的病竟然全好了。不久后，我到单位上班。我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我对待客户、同事、对待事情的方式都变了。虽然我的收入不稳定，但我把利益看淡了。后来经理找我，让我做专职讲师，不过只能待在公司讲解保险条款，不能外出做业务，每月固定工资300元。但这个工资实在很低，别的公司的保洁工工资都得400元。但我想到大法师父讲不失不得，于是我就顺其自然地接受了安排。不久后有一天，一个40多岁的男人来到公司，直接走进我的办公室，说要咨询保险。我给他设计了两套保险计划，一个是分10年缴费，一个是一次性缴费。我给他讲解分析利弊后，让他回家和家人商量再来办理。因为没有业务员给他讲过，我就告诉他，找公司任何一个业务员办理签单都行。几天后，这个客户手拎着一个小布兜来找我，对我说，你给我办了吧，我现在就交钱。我告诉他，我是讲师，不是业务员。我说，我去给您找个业务员，给您办理吧。他一听，马上说，我不找别人，我就找你给我办。我知道你们有佣金收入，我就想让你赚点钱。原来，这个客户后来找了另外2家保险公司，而对方只盯着他的钱，只想从他那儿赚保险佣金，让他感觉很不好。这个客户说，你和别人不一样，我觉得你很善良，所以我谁也不找，我就相信你，今天就让你给我办。然后他顺手把手里的小布兜递给我，说，保费我也带来了，你给我填写保险单吧。我接过小布兜，用手一掂，我问他， 先生，您是选择了趸交，也就是一次性缴。他笑了笑说，您还真专业。这张保单的保险费是20多万元，是我们公司这年最大的一笔保单。我的单位是国内3大人寿保险公司之一，这笔保单的佣金是我2年多的工资。我知道这是我修大法的福报。这年9月，单位的营销经理辞职，老总让我做营销经理，并让我3个月内完成100万元保险。但是前任经理9个月都做不到100万，我感到很为难，不想干。最后在老总的坚持下，我接受了。我开始制定工作计划，然后独自一个人拎着一个公事包，在市里和3个郊县来回奔波。到了年底最后一天，也就是3个月内，我居然超额完成了100万的保费任务。我被升为总经理助理，被公司评为最佳科长。隔年，也就是1999年初，公司给管理层补贴分期付款买房的名额，但我让给了新来的副总。到了1999年底，公司给我金融系统的干部编制，我又让给了客服经理。总公司老总找我谈话，问我说，你觉得客服经理和你谁应该进编？我回答，应该让客服经理进编。我说，客服经理从行销员做起，很认真和敬业，如果就因为我是行销主管而给我进编的话，我可以和他互换，也应该让他进编。老总接着又问说，他说你是练法轮功的。原来客服经理趁总公司副总来调研考察，在背后告发我是修炼法轮功的。因为这年的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只要修炼大法的都可能丢掉工作，甚至被抓被关。我平静地回答老总，他说的是实话，我就是练法轮功的。正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才能把编制让给他，因为我师父让我做比好人更好的人，要先他后我。接着我给老总讲，我原本躺在床上等死，修大法后身体奇迹地康复了，而救我命的大法师父却被诬陷。讲着讲着我就哭了，老总一听眼圈也红了。后来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总公司给我特批了一个编制，我也进编了。但不久后，在中共的迫害下，警察没收了我的身份证，又经常到公司骚扰我，我只好辞职。我到一个陌生的滨海城市，担任一家保险公司的支公司总经理。这间支公司的业绩排名是全公司倒数第2。我到职不到半年，支公司业绩上升到全公司排名第3名。这样，公司又调我到另一个业绩差的分支机构。我接手后业绩又快速提升，后来公司又把我调职。就这样，无论我到哪里，哪里的业绩就快速提升。公司老总对我说，你是保险业的奇迹。2003年，我去北京一家公司应征业务总监。这家公司老总是香港的太平绅士亿万富翁，有自己的私人飞机。他听了我主讲的招聘说明会，马上聘用我做业务总督导，每月基本月薪9800元，话费200元。这位老总还把我作为他的私人保险顾问，把我引荐给北京的名流人士做他们的保险顾问，让我给公司做大保单业务，而且晚上8点以后的出租费和客户吃饭的费用全都特批全额报销。但我一般都坐地铁和公交车，与客户吃饭费用也从来没有报销过。 我知道如果我不修大法，我会利用这个特殊待遇报销很多钱，而且做大保单业务可以从中做手脚，把转进来的业务挂在业务员身上，再和业务员平分佣金，能赚很多钱。但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贪不占，老总跟所有的员工都尊称我为大姐。三个月后，我转到一个新兴行业，我考取了多个资格证书，有北大医学部的，北京师范大学的，也有国际认证资格证书。我成为一名专门做培训辅导和个案辅导的专家。就这样，我跑遍了大江南北。有一回，我去一个城市做培训，课程结束后，一个学员请了八位老师为我践行。这个学员是当地的教育局领导。吃饭时，我给大家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，然后劝大家三退，也就是退团、退党、退队，退出中共协党的组织。八位老师都答应了，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我就说，我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你们，你们每个人给我发一个短信，以后方便联系。那位教育局领导一听，怕大家有顾虑，马上配合我，指着我说，能得到某某的电话，你们真是太幸运了，要他们给我发短信。然后他接着说，让他给你们都退了，咱们就平安了，心里踏实啊。因为这个领导已经听我讲过大法真相，接着他还跟大家说，有一次他心脏病犯了，把他憋得上不来气，他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他开心地对大家说，这九个字真好使啊，你们也记住吧，听某某老师的话准没错，我就听他的，我就相信他。有一位南方某驻地部队团长的夫人，她组建了一个女子俱乐部，经常邀请我去给那些富婆们讲课。有一次课程结束后，一个学员给那个团长夫人打电话，惊恐地说，你知道吗，咱们老师昨天晚上让我退党保平安，老师可能是练法轮功的。原来这个学员的丈夫就是610的成员，就是专门抓法轮功的。他对团长夫人说，我家都是在公检法的，你怎么能请个法轮功来给咱们上课啊？这位团长夫人立刻打断他的话，练法轮功的怎么了？老师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？让你保平安不是为你好吗？共产党坏谁不知道啊？团长夫人接着对那人说，那个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就是栽赃陷害法轮功。雪碧瓶子用开水一烫都变形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还烧不坏，完好无损，傻子才会相信呢。我以前就给团长夫人讲过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诬陷法轮功的，但我没想到团长夫人记得这么清楚，还跟对方说。他又接着劝那人，咱们好人就应该保护好人，不能让老师受到一点伤害。我说这话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？那个学员连声说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咱们要保护老师。接着团长夫人来到宾馆，告诉我事情的经过。他说，老师您不用担心，我能请您来是我的福气，你不用担心，在这儿没有人可以动你，因为我不允许。到了晚上，学员们聚餐为我践行，那个担惊受怕的学员紧紧地拥抱我，伏在我耳边说，老师辛苦了，您要照顾好自己，多多保重啊。我说，谢谢您的牵挂，我没事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有时间要常念啊，你一定要幸福哦。他听完激动地哭了。听众朋友，这位保险业务员之所以成为保险业的奇迹，您觉得原因有哪些呢？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Thank you.